六章十三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今天我们欢迎李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再次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要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更新向前。我们继续。
弟兄姐妹平安。五月十二号四川的大地震，我相信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么大的生命的损失，这么多的受难的家庭。那在这样的灾难当中，我们看见说，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于国家的领袖啊，许多政治人物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考验。不但看到这些悲惨的画面，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当中，在中国许多位的领袖，他们有非常好的处理的能力，也得到许多人的赞美。但是我们也看见同样在那个周围当中，有一些的政府官员被解职或者被惩处，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有很好的反应的能力。那一个相对的，就是我相信我们大家也看到，在缅甸风灾之后，整个缅甸政府的缓慢的反应，许多人的指责，甚至许多国家来指责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政治领袖当事情平安顺利的时候，他们可以一副道貌岸然，他们光鲜亮丽，甚至呢位高权重，好像他们的能力都很好，他们是很能干，能力很强的。可是等到危机来的时候，却暴露出来，可能他们是只能固守传统，可能他们是推卸责任当然我们更不要说到是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我记得在前些年台湾也是地震当中，过了不久有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被抓，因为他们把别人捐赠的东西偷偷收起来，然后拿去变卖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过这样的领袖，我们也看到在前一阵子纽约州的州长因为个人的道德问题很羞愧的辞职。那很有意思的是，接任他的副州长才接任，听说他也有过婚外情所以有人说纽约州都是婚外州了都在搞这个东西。人类的社会，我们不断的看见让我们失望的领袖人物，可能是能力的失望，可能是个人道德的失望。其实不只是在这个时代，历史历代人类的领袖充满了这样的例子。那我们不单对某一个人感到失望，人所组成的群体，人所组成的机构，有时候也让我们失望。因为这些群体这些机构是由谁来带领？是由有罪性的 会失败的人来带领。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教会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我们都知道，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自己会犯错误，别人也会犯错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教会当中来敬拜神，可是我们心里面总有个想法，我们认为教会应该是很圣洁的，教会应该不会有让我们失望的地方。我们明明知道人是不完全，但是我们心里却期待教会应该完全。然后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看见了一些让我们失望的事情，可能是事情，可能是人。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单对人失望，很危险的是，有时候我们就连带的对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失望，连带的我们对我们所信靠的信仰感到失望，甚至感到绝望。1882年，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他代表了那个世代的哲学家，也代表那个世代的科学的看法。因为那时候科学工业正在日渐的进步，他们觉得宗教信仰日渐衰微，所以上帝死了。同样的话在20世纪的中叶又出来了，从南美甚至在北美，一些的神学家又再次的宣称神死了。他们失望，他们那时候失望，特别在南美是对许多的南美的独裁政权的暴政下，基督徒所受到的破坏，或者天主教徒所受到的破坏，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他们说神死了。但神真的死了吗？我们看到基督教依然继续的向前，经历2000年的时间，教会并没有这样倒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不错，有些教会消失了，有些教会腐败了，但是神真的死了吗？在你的信仰当中呢，神死了吗？是不是当我们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教会没有盼望？所以今天我要从马太福音16章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要看见神的教会从来不缺乏更新向前的力量。神的教会不缺乏的，教会还是继续向前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出来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已经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耶稣带他的门徒到约旦河的发源地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加利利的北方。耶稣在那里对他的门徒举行期中考试。我曾经到过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区，在山上很多的小洞，小洞里面供奉着什么？很多的偶像。所以那个地方到今天还叫做潘尼亚。潘尼亚为什么叫潘尼亚呢？那里供奉的主神是希腊的所拜的自然之神，叫潘，所以叫潘尼亚。但是不只是只有潘，他供奉了各式各样希腊罗马的各样的神像，有点类似我们中国那个敦煌那个千佛洞那个图像，就是布满了各样各样的偶像在那个地方。耶稣为什么带他们到那里去？耶稣要他们思考一个信仰的问题，很基本。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仰的焦点是什么，更知道我们不要对我们所信靠的神感到失望，不要对我们这个信仰感到失望。所以我要提到三个真正，第一个真正是真正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宗教。刚我说到这段经文，耶稣出来传福音一段时间，门徒跟着他，看他讲道，看他医病赶鬼，行很多的神迹，所以耶稣就把他们带到很多庙的这个中间去。那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读到13节到15节，耶稣带他们到那个地方，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然后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这个人就是指的其他人。你跟我出来传福音一年半的时间，所以门徒就开始说给了耶稣听他们所听过的。为什么说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刚刚被砍头，在耶稣问他们之前不久被砍头了。但他犹太百姓很喜欢施洗约翰，所以有人说他复活了。那第二个说到是谁？以利亚。以利亚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先知，他没有见死，神直接让他升天。那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有提到说，在主的日子来，耶和华日子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所以有些人说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要来。那下面又提到一个是谁？耶利米。耶利米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跟着一些犹大人到了埃及去。他事实上后来是死在埃及，没有回来。可是他一直想回来，所以有人也传说，在犹太人的传说当中也有提到说耶利米有一天会回来。所以这边才又提到耶利米，然后又说到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地方，耶稣不是要这个答案。你看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十五节耶稣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事实上在原来的句子结构里面，你们是十五节的头一个字，是强调的语气。什么意思呢？我不要听你跟我讲别人说哪个人说，耶稣要听你们自己说。耶稣要问这些门徒，你们跟我跟了这么久，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你们到底对我的体验有多少？你们到底知道我是谁？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问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六节，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耶稣问的这句话其实是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而不是一个宗教？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听过一句话，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耶稣问我们的这句话，你到底认不认识我？除非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你真正体验过他，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要不然你的信仰只是一个传统，只是一个文化。就像你今天在美国生活，你看见许多人，他们是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只是一种文化基督徒而已，他对信仰并没有真实的体会。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教会，主耶稣也在问你到底信的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到底信的是某一个牧师吗？某一个讲员吗？或者是某一个带你来到教会的弟兄或姐妹吗？要是有一天这个带你进信仰的这个人出了问题，他让你失望了，那是不是你的信仰也就没了？会不会这样子？耶稣在问你们说我是谁？你的信仰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世代许多人的信仰逐渐变得传统。记得我曾经提过说，有一群美国的基督徒老姐妹到欧洲去，那我相信我们去过欧洲都看过欧洲的许多非常非常漂亮大的教堂。那他们参观了那个教堂之后，一个老姐妹就问带他们参观那个人，她说你这个教会去年多少个人受洗啊？那个人回答什么？他说这个是大教堂，这个不是教会，只是大教堂，好看的大教堂，但不是教会。历世历代许多时候基督徒变得糊里糊涂的，变得传统，变得是跟着别人，他的信仰都是别人说怎么样别人说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神不会永远是这样子，在信仰最黑暗的时刻，神还是让他的子民当中有人去体验他，有人真正认识他。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的这个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人物，但事实上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国梁弟兄要参加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事工， 威克里夫是在马丁路德之前，还有丁道尔，还有在匈牙利的胡斯，他们都是。所以神在不同的世代当中，神兴起人，即使一片的黑暗，还是有基督徒他真正认识主，他体验主。所以这个头一个问题，真正的信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的焦点有没有对准耶稣基督，还是你的焦点对准的是人？那个不是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你是信靠耶稣。第二个，这段经文当中我要提到的真实是真实的权柄，耶稣基督有真实的权柄。我们再继续看下去，17节，马太福音的16章17节到19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段经文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吵得最凶的一段，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听过，因为罗马天主教就是用这段经文来说为什么教皇的权柄有这么大，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把教会的权柄给彼得，那彼得是头一任的教宗因为彼得最后到了罗马，所以后来的罗马天主教的教宗他们都有这个权柄，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归他管，那教皇的话就等于是跟神的话一样具有那样的权威。那当然基督教后来改教的时候，我们整个一直下来到今天的福音派，我们更不接受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一个解释，特别是18节的彼得这边通常解释是彼得代表所有的信徒或者是整个教会的代表，而不是指彼得这个人这是在新教这边的解释。但弟兄姐妹，其实这里重要的，我不是要再跟大家讨论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错，你注意第18节，18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在这里讲到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指谁？很多人说是彼得，因为彼得的这个希腊文字跟磐石这个希腊文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有人说是彼得。但其实这一段经文当中，教会的根基或磐石，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11节的话，就应该知道教会的根基是指耶稣基督，不是彼得。教会的根基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下面说阴间的权柄或者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是指什么？死亡的权柄，阴间代表死亡。所以基督教为什么能够有不断更新的活力？因为基督有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能够不断向前，因为是耶稣基督在掌权。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那里保罗就宣告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单是胜过死亡的权柄，不单是历史的主宰，耶稣基督也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真正的权柄是耶稣基督，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个人。好不好，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嘛，好吧，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第12节到16节，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一章12节到16节，我转过身来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弟兄姐妹注意第16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然后我们翻到第2章第1节，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语，因为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知道， 七个金灯台代表了七个教会。这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查看他的教会，然后耶稣握拿着七星，表示是他的掌管。也说在人看来，我们嘴巴说是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我们会觉得是人在掌权，然后里面有许多人的败坏。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他在权势中腐败，用人的办法来治理教会，许多让我们在信仰上可以说我们非常失望的事情。近200年来，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自由派的许多的教会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我们也看见。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神学院的老师在每年的感恩节都会参加在美国的神学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会议，叫 JBL， 简写叫 JBL。 那这个学术会议完全在自由派神学家的掌握之下，我去的学校是福音派的学校，所以他们只能够在坐在下面听，从来不会允许他们能够上台去发表他们的论文，因为都是在自由派神学的掌握之下。有时候看到教会的确是这样，好像都是人在那边呼风唤雨，或者是人在那边任意而行。可是我们看到今天自由派的教会事实上一直在走下坡，反而是保守福音派的教会人数一直在增加。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不要只看到表面，看到表面你会很失望，看到表面你会觉得内忧外患可以把基督的教会打倒，看到表面你会觉得都是人，你看不到主。可是神的话语提醒我们，那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耶稣基督在掌权。教会真正的权柄不是人在掌权，不是什么职分的人在掌权，而是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第三个真正的教会，我们翻回来马太福音第16章，这里有一句话说，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第三个讲到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19节是很多人不明白的一句话，这边讲到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好像神给教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权力。那这个权力是不是教会有这个权力你读的时候可能会疑问说，那是不是对所有信耶稣的人可以使用这个权柄呢？或者是包括不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想看，如果照这样解释的话，教会有这么大的权柄，我们不用传福音了。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权柄，所有人老早都信耶稣了，因为教会有这么大的权柄。所以这句话不是这样解释的。这句话我们要对照到马太福音的第18章，18章的第16节到18节，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18章16节，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看见了吗？几乎完全一样的语句。所以我们翻回来马太福音的16章19节，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耶稣是在讲到关于教会的纪律的问题，关于教会纪律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真正的掌权者，耶稣基督要建立的是真正的教会。所以当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主应许与他们同在，那他们是属神的国度。可是教会明明是一群地上的人，一群蒙恩的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所以神给教会有权柄。所以我们才看到18章的地方提到，有人不按照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教会要处理来保持教会的圣洁。所以我们在历世历代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教会 为什么基督教可以更新向前？因为主把这样的力量赐给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按着主的教训，不能荣耀神，不能发光，不能作盐的时候，神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让这个教会慢慢的消失掉，因为它失去功用。那你会讲，这个教会慢慢的消失掉，是不是神的教会就没了？不是的，不是的，只是灯台换到别的地方去而已。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五节，刚刚我们有读到第二章第一节，你去看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讲？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去。耶稣不是说你的灯台熄灭，耶稣不这么讲。灯台挪去，挪去哪里？挪去能继续为主发光的教会，神的教会还是继续向前，不是灯台就灭掉了。所以有些教会如果不能荣耀神，他失去了功用，神就让他逐渐的消失掉。记不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提到施布真的教会，二十世纪初一个非常蒙神祝福施布真布道王子，施布真牧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英国的伦敦那个大都会会幕堂，他们有2万2千个会友，每个主日敬拜的人超过6000个人。1972年当一群美国的牧师到这个教会去看的时候，这个教会主日崇拜只剩下83个人。教会会消失的，这是神洁净教会的头一个方法。神洁净教会的第二个方法是让这个教会中有改革的力量，让这个教会可以被改变被更新，让灯台可以继续发亮。所以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最黑暗的时候，神兴起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马丁路德是从别的宗教寄来的吗？不是，他是原来是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可以腐败到用钱去买来当主教，可以一次出现两个教宗争来争去，但是神照样可以兴起在他的里面兴起马丁路德。即使不止马丁路德，在罗马天主教的后来，他还是看到神不断兴起一些领袖来带给罗马天主教很多的改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敬拜，我们找寻是真实的教会，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灯台，是能发光，是能按着主的教训去做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就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要是一个教会没有按着主的教训，不能有灯台，不能发光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对神的教会失望。这个教会没有了，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没有了，都完了。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为主发光的教会，能够按着主的教训去实行的教会。一个有主同在的教会，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建筑就够了，也不是外面挂个招牌写个这是某某基督教会就是表示有神同在的教会。有神同在的教会是有一群愿意脚踏实地按着耶稣的教训去做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面敬拜。我刚说到欧洲的大教堂，那个苏利南，我曾经去那边短宣几次的苏利南的黄国伟长老，他也分享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去荷兰，他们教会到荷兰去开拓，看到一个荷兰很漂亮的教堂，是国家保护的古迹。那因为是古迹，所以连招牌都不可以拆，可是教会已经没有多少人，没有钱，所以教会为了经费的维持，就把教堂出租出去。租给谁？租给穆斯林回教徒，在那边当清真寺。很讽刺的是，外面那个教堂的招牌还在那里，写的某某教堂。弟兄姐妹，你希望教会变成古迹吗？我相信你不希望。神不需要古迹来敬拜他。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神的荣耀的旁边提到了四个活物，在启示录又再一次出现活物。神需要的是活的敬拜。什么是活的敬拜？有活力的，更新的， 神需要的是这样的敬拜，这样的人才可以最接近神来敬拜他。那个只能摆设在那里，那是古迹，神不需要古迹来敬拜他，古迹不能荣耀神，只有靠近神，合神的心意，有活力来敬拜的人。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读神学，碰到一个牧师的孩子儿子，他是一个牧师家庭的老大，他不是基督徒，他不去教会。我在前一阵子一次讲道中也分享，我最近又碰到一个牧师的女儿，也是不去教会。当我跟这两个人谈的时候，他们对教会有许多的失望，许多的抱怨，他们觉得所有的教会都是那样，他们说所有的教会都是那样。弟兄姐妹，我很怕你也变成这个样子。那个牧师的女儿已经不去教会了，她问过我，她说李牧师，你有没有后悔？你是牧师的儿子，你有没有后悔过当牧师？我跟她说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后悔。不错，教会是有让人失望的事情，但是对主的教会不失望。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你信仰的焦点是对着谁？有没有对准主？你有没有看见教会的权柄在哪里？你有没有看见基督的教会是不失败，基督的教会是继续向前的？你在这里建造，要有一天神带你到别的地方，不论你去到哪里，你还是努力建造，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信仰、认识真正权柄、教会真正教会的基督徒。在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你真配得赞美》。这首诗歌其实是由诗篇的19篇所引用出来，要用这种诗歌来回应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的焦点是对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Yeah. 常传扬你的作为，哦耶稣，你曾配得赞美，哦耶稣，你曾配受敬畏。
低头来祷告。是的，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定睛在你。主啊，虽然我们常常说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赦免我们，我们常常看眼前，我们常看到只是人，所以我们失望，所以我们灰心，甚至连带着我们对你感到失望。我愿主你自己来调整我们信仰的焦点，让我们看见你依然在掌权，更因着这样，我们同心建造你教会的时候，主啊，我们同心向你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们不尊谁为大，我们只尊主为大，让你掌权，更让你的权柄彰显在这教会，因为我们乐意按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只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但主你爱我们，你看我们是你的心腹，愿父神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心腹，是陶主喜悦的心腹，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